谁能拉人呢？袁师兄，你能拉人吗？
俺们在拉人，我在拉。
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我们开始吧。上一次是从哪儿呢？心经啊，心经，心经不好讲。邓师兄，心经它不涉及到修行的次第，它就直接说的是正果的道理，没有因为所以，它不好讲，不好讲。心经就是说讲的好的。就是他不好讲这个，他没有一个人家读着经都想读着一个明白，本来不明白，想通过读经读明白，其他的还能摸着点意思，心经的这个就不好摸意思，不好摸
好
意思，
的，
你看不是，
郭老师，时
哎哎。
间到了，今晚入楞伽经探玄，由郭红艳老师领学第六门，建立诽谤及第七门，空生空无生性。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开始，有请郭红艳老师。
好的，可以了吧？可以了，我就开始了。能听到吧？好的，好的，行，不好讲，心经不好讲，所以相反的还有另外一个，你像洞山，他读了心经，他还起疑情呢。我明明有眼耳鼻舌身意，为什么说我无眼耳鼻舌身意啊？看一看上一次是到哪儿了。没关系，没关系，我会看得到的。从头开始，哎呀，不用从头开始吧。我看到有那个张浩师兄讲的，可以前面先顺一顺。这个建立和诽谤，建立和诽谤就是，大慧菩萨请问，我们把原文贴上来，然后往下顺。大慧菩萨问，建立和诽谤是什么样的呀？什么样的一种错误之见吧？你给我们说一说，然后呢，让我们就是离开这两种错误之见，然后早日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建立和诽谤，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是常见，一个是断见，离常建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就是它两个，一个是断，一个是断见，一个是常见。常见里面又分四种，断见就一种。尔时大慧菩萨受，尔时世尊受大慧菩萨请已而说偈言：建立以诽谤，无有彼心量，身受用建立，习心不能知。实际上啊，都不存在。它有一个能建立的东西，能诽谤的东西都不存在，这个都不存在这些。这都是思维妄想分别而成的。无有彼心量，身受用建立，习心不能知。这身受用啊，这都是方便说，这都是方便说，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包括心也是这样的，但是愚痴凡夫他不知道啊，所以他有种种恶见呢。这种种恶见，典型的来说的话，这种种恶见的毛病就是一个是建立恶见，一个是诽谤恶见。有点像咱们说的这个增益棒跟减损棒。我们一般说就是说，这个谤佛呀，谤佛就是有两种，一种是增益棒，一种是减损棒。减损棒就是说，哎呀，就是比如说外道他们批评佛法的那一种的，那就是减损棒，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平时他们那些就是污蔑佛法的那些。增益棒是什么呢？就是空夸其好，但是呢，他把这个好啊，都是成为一种有相的一种好，在这个有相上空夸佛之好，然后呢，他说的好都是有相之好，他并不是无相的，形容的是无相的，这他就把佛法又建立起来了，佛法成为了另外一种世间法，哪一种世间法呢？就是比所有的世间法都高级的，有这样一种相在，这样的话就叫做。增益棒啊，增益棒很普遍，增益棒在学佛的人中间是很普遍的。但是呢，我们这里面说的呢，它不是属于说是棒，我们这里面说的是两种的，就是这个错误之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错误类型是一种就是常这样一种的错误之见，还有一种是断的错误之见。啊，就是落到空无里面，还有一种是常的，常的里面又分四种，这就是下面说的这个。尔时世尊以此意从， 复显示而此意，复重显示，告大慧言，有四种非有有建立，有四种非有有建立，就是有四种错误的关于有的建立，非有就是错误，有四种错误的关于有的建立，哪四种啊？就是他错误的什么呀？错误的就是建立的相，他就是他有错，他立了错误的相，还有立了错误的知见，还有的就是他建立了一个错误的因，还有一个他建立了一个错误的性，就是他建立他给他就是认为是有相的，他立了一个知见，立了一个相，立了一个知见，立了一个万物升起之因，然后立了一个自性啊，自性这里本来是离有离无的，但是他立了一个实有自性，这就叫非有性建立。啊，非有性就是错误的立了一建立了一个性啊，就是错误的建立了一个自性，这就是叫非有性建立，这就是四种建立。诽谤呢，诽谤就是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是名建立诽谤相，就是说他看到了我们说无所得，他又把这个无所得当成实有，立了一个真正的无所得，实有一个无所得在，这就是叫做诽谤，就是建立，这就是诽谤，就是除了建立还有一种诽谤。你比如说像这个苏格拉底，他就是说这个哎呀离呀、啊、离呀、啊、离要离开，然后呢就是一切都离，房子也不要了，这都是就是不可得的，就是这个不是自己的，所以呢房子也不住了，就是天天就是在外面露天而睡，然后呢就是发现有一个小孩捧着水，手捧着喝水，他就发现自己这个杯子也是多余的，所以连杯子也扔掉了，就是是这样的，他认为实有一个无，他就是他把这个无实有，就是建立了一个无，哎，这个就是诽谤啊，诽谤现啊，这就是说两种错误的知见，两种错误的恶见，一种建立，一种诽谤，说的就是这个。不思大会云何非有相建立相，为因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计着，如此如是此不易，是名非有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计着生。这一句话说了两种，第一个就是给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做非有相建立，第二个呢就是说非有相建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恶之见呢，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先看第一个，这个非有相，这个非有界相建立相，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立了一个有，这本来是离开了有和无的，但是他错误的立了一个有，就是说他因界入，就是说五阴六入十八界，就是所见的一切，还有自身等等等等的，就是这一切诸法，一切诸法，他呢一切诸法呢，那他就有比较啊，有是有非，有对有错，有高有低，有青有黄等等的，那他既然是有呢，他就有这些，然后他就在这横生计着，那这个跟那个的区别在哪儿啊？这个是一样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就在这横生计着，横生分别，横生区别，这个就是说有相建立，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有之相，然后在这个有之相上就是横生分别，就是他认为是实有的，实有的，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知见，他认为一切世间的一切是实有的。比如说我们学佛，周围的人说：“哎呀，你学什么佛啊？你学佛能让你升官吗？能让你发财吗？能让你吃香的喝辣的吗？吃香的喝辣的那多实在呀！”他认为这是实在的。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这些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要学佛，要找一个实在的、不生不灭的、一直没离开的，就是要找这个。但是世间的人他认为的跟我们相反，这就是因为他们是啥呀，他们是非有相建立相，他们是这样一种恶之见，他们认假作真，认为这都是实有的，确实存在的，然后妄想横生计着。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无始无明啊，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计着生，就是因为无始无明，无始无明就是无始虚伪，无始虚伪妄想，这就是无始无明。由于无始无明的原因呢，就一直的在计较，一直的在分别计着，一直在思量比较啊，就一直在这样，就这样就产生了我们这个轮回大苦海，就是这么产生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非有见建立相，非有见建立相。就是说他立一种知见，就是立一种理论吧，立一种理论，就是这样的。若彼如是因界入我人众生受者， 众生受命长养，是夫见见立，是名非有见见立相。就是说本来啊，这一切的就是都是虚幻的，但是他立了一个我，立了一个别人，比如说是为了我这辈子我要奋斗啊，达到我的理想追求，还有一种是为他人服务的，这样一种的，我活着是为了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那这样的一种的，这样一种见解，就是说众生啊，众生就是所有的世间的一切，就是比如说是为了什么呀，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这一类的。寿命就是说有个寿命相的，比如说是那我们不是我们见面就是接触到的这些搞建筑的，他们人的通病就是我的寿命短，但是那个建筑的寿命长，我把我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建筑中，那么建筑呢，它的生命可以留存很长，这样的话它那个长时间的留存就能够体现我的价值，就是说他会寄托到另外一种的比他更长久的长养，就是说一直在增养啊，就是在增加呀，就是一种比如说进步进步再进步，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就是说的就是这样一类的，一直在进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是我们的就是要养生啊，明明我们的身体以后的话会逐渐走向衰败，但是他就说养生啊，保养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这就叫长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见。是夫见就是有所作为，有所作为，这是是夫见啊，有为法，有所作为，有为法，有贡献，有贡献，有贡献的这种的，这在基督教里面叫容神一人。容神一人就是你做对于其他人有利有意义的这些事儿，你上帝会为你感到骄傲，这就叫容神一人，就是基督徒他们的一个行为准则，就是这样。这是说的这四个，这是说的是有见建立相啊，有见建立相，这个也应该是讲过了。大会非有因建立相者，为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眼色明见念前生生已时已还坏，是名非有因建立相。张强还没说话呢就被请出来了。好我继续。这个非有因就是他立了一个因，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哎呀，这一切生本无生，生本无生，后来你就知道了，虽然是生本无生啊，但是它也有一些假象，这一些假象就是梦幻泡影，它实际上是不生的，它是如梦幻泡影，它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了它显现这个相，因缘不和合它也不显现这些相，而因缘和合它本身也都各个是梦幻泡影，这就是初时无因生，后不时如幻本不生。但是呢，凡夫他就不是了，凡夫外道他是怎么认为的呢？他不是这么认为这个世间的这个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并不存在生，生就是无生，无生就是生，他并不认为是这样，然后一切是因缘幻化而成的，你并不能说他时有一个生时有一个灭，但是外道凡夫他并不是这样的呀，外道凡夫的就是说他认为呢，就是说的是时有一个生，他是怎么生的呢？有四种条件呢，眼色明见，你有能见的眼睛，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你能见到的那种东西，那种色相，这就是色，然后还有光明，然后呢你能见到的这个东西跟你就是能见到的这个东西跟旁边的东西它是有界限有区别的，你比如说是你看到了一个椅子，那么这个椅子呢是在虚空中，你可以所以因为有虚空的衬托，所以你可以看到取椅子的这个把的边缘是圆的或者是方的，所以说它就有一个界，就是有四种因缘具足了，那么就生了，这它就是有的，它是认为是有的，前生生已时已还坏，是名非有建立，实际上他不知道啊，就是这些啊，就是说就是这个有因的这个实有因的这个他一直在败坏，一直在败坏，一直在败坏，实际上的话你要说的话你能找到那个因吗？是找不到这个因的，但是他就认为呢是实有一个因，就是这样的，这样叫非有因建立相。这一段反正是有点拗口，怎么把它解释呢？我看一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入楞伽经十卷啊，十卷本的入楞伽经， 咱们这个楞伽经的，我认为如果是有一些义理上比较模糊的，你参照其他的翻译版本来补充一下，就能够更好的帮助咱们理解。按照十卷本的楞伽经啊，这一段是这么说的：何者建立非有因相？就是什么叫做这样的一种错误之见呢？为初时不从因生，本不生后，这个标点符号不大对。初时不从因生，本不生，然后呢，也不妨有这些梦幻泡影的这些相生一样，就是这就是说，就是本无因物，本无因物而有，因这个眼色明识，眼色明念故识生，生已还灭。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但是呢，就是外道他认为呢，就是通过是因为有确实有一个眼，确实有一个色，确实有一个名，确实有一个念头吧，就是这样的话，所以说会看到有这些东西，会建立是有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有这个识产生了，就是我们会有这种所谓的灵魂吧，产生了，生了之后还灭，生了之后还灭，这个眼色明识，眼色明见念，这个我翻译的好像不大对。从这一段来说的话，咱们再过一遍啊。这样来看的话，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初时无因生，本来是就是没有因可生的，本不生的。但是呢，因为呢，就是说无明啊，就是妄想啊这一类的，然后呢，就这样的，又感得眼色明界，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些啊，一来回的辗转相因，辗转相因，这样的话呢，就一直的前念生后念坏，前念生后念坏，就这样就一直有，一直有，就有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有成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所以说呢，他认为是就是说从有而生的，从有而生的，实际上这个是不生，实际上是不生。看看老师的解释，什么是非有因建立呢？先解释初无因生，最初是无明妄动而生八识的，这都没有离开自心。然后呢，这个非有相建立是忘记的，是就是说是忘记八十相分为实有，非有见建立是忘记八十见分为实有，实际上八十的相分和见分都是形成八十之后的唤起，并非实有，所以说后不实如幻，既然如幻怎么有生呢？所以说本不生。但是外道他们所说的心外呢，是另有一因，就是另有一个因，另有一个因，本来呢是无因的，但是他们认为另有一个因，比如说吧，眼色明界，四念具足就有了能见所见，所以他们都就是说看，就是认为是实有一个能见，实有一个所见。但是实际上你仔细分析起来呢，这实际上的你见的这些啊，都在生灭，都在变换，所以应该知道它并没有实体。如果它有实体的话呢，就不应该这样刹那的变，刹那的变，应该常住不坏。所以说啊，这个你也从这个道理就应该知道，从这个前生生已，时已还坏，从这个道理你就应该知道，眼色明界包括念，就是眼根，还有外面的色相，还有就是那个光明，还有就是那个有和没有的界限，还有等等等，包括咱们的一些想法，咱们的念头，就是包括这个无明等等等等，这些就是这些他们也不是实有的，应该知道这样。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话，你说另外还有一个因，那不是也是应该是这样的吗？因为你眼见的一切的都是在生生灭灭啊，所以说就是说怎么可能另外有一个东西它是实际有因而生出来的这些呢？实际有因它一直在生灭，它不存在的，所以说是非有因建立相。所以说他说的是一切是因为有而生出来的，有一个某种原因而生出来的，这样的知见是错误的，因为一切它都是变换的，它都是无常的，它都是因缘和合而显现的。你如果实立了一个有的话，那么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那么怎么可能有一个就是恒常不变的一个有作为因呢？这是不对的，这不符合常理，所以说一因论是站不住脚的。总而言之，这一段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他就是建立一个实有一个原因生出来的这个轮回大苦海，这个是实有的，就是是这儿，这个是错误的，这就叫做非有因建立相，它的特点。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不明白的，我就翻译的时候翻译出来通了好几遍，大家有不明白的尽管问。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段。上面说了这个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然后呢非有因建立， 就是齐老师呢总结的，就是说非有相见力说的是八识的相分它不实有，非有见见力是说的八识的见分它也不实有，然后非有因见力就是说你认为八识是轮回大苦海，这个因就是第八识，第八识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不实有的，所以是非有因建立就是遣除，连这个第八识也遣除。那么最后再看看非有性建立者，非有性建立者如果非要用咱们上面的理论，那就是连遣除也遣除掉。非有性建立者为虚空灭波涅盘，非作寂浊性建立此离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马等脚，如垂发现离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这个地方啊说的是我们是怎么认为这件事儿的，然后外道是怎么认为这件事儿的，然后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实有呢，就是解释了一下，解释了一下就是说非有相非有性建立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虚空灭波涅盘，这个是就是说的这个叫三解脱门，三解脱门这个齐老师啊有解释，一会儿我们读一下，也叫三无为，也叫三无为，虚空虚空无为，还有非则灭无为，还有则灭无为，就是这是三无为法，三无为法就是我们认为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的话，这个自性啊，自性这里是你可以用虚空来比喻，你也可以用灭来比喻，你也可以用波涅盘来比喻，总而言之这个自性这里说到最后的最后最后的这个地方来说的话，一定要注意是离开了造作的，离开了一种造作，它不是造作一个有，也不是造作一个无，它就是离开了这种造作，就是这个非作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就是外道和凡夫呢他们就记着认为是实有一个有，实有一个自性，实有一个自性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是水，它的特点是湿的，那么他认为实有一个水，而水实际有实际的特点就是湿的，实际上这个地方上啊最多在楞伽经里面叫自性，它绝对不能叫做性，它不能叫做性自性，就是说你这个水的特点是湿没错，但是呢你不能就这个就认为是实有一个水，这个水是梦幻泡影，水的本质的特点就是说应该这么说，它离开了有和无，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有的，这才是水它的自性，就是水的自，就是它的性的特点，就是它根本最根本最根本最根本的那个特点是什么，最根本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它并非实有存在的，这就是这个。但是呢外道凡夫他是记着实有存在的，实际上啊这个说到根本的根本的这个地方呢，你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这就是说记着性建立，就是外道他记着他建立实有一个性，但是实际上这个最根本最根本这个地方呢离开了有和离开了无，就是这此离性非性。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法比如说是有这个有一切法，那不就是归根结底这一切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类是有，一种类是无，有就像是牛和马有脚一样，那个无呢就像是兔子没有脚一样，兔子没有脚一样，就是分成有和无这两种，有和无两种，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兔牛等脚，应该是兔牛等脚，就是有和无，就像是牛有脚或者兔子无脚，应该是有这两种情况，有这两种情况，那么有两种，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那个外道凡夫呢都认为是实际的，是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有一个有，确实有一个没有，就像是确实有一个轮回，确实有一个解脱，就像是我们按我们就是熟悉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个呢都是因为他们被妄想蒙蔽，被妄想蒙蔽就像什么样子呢，就像是你的眼睛本来能够看这个世界看得完好无缺，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头发垂下来挡住你的眼睛了，这样的话你眼睛看这个东西啊，你就是怎么看这个世界都是不对的世界，因为你的眼睛前面垂下来一个垂下来一丝头发，这就是如垂发现啊，如垂发现，实际上的呢你不能说它是有，不能说它是无，但是呢它就是建立了这样一个性，它建立了实有，或者说它建立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它在这个东西上会分有或者无，这一类的就叫非有性建立。见分和相分演着，见分和相分刚才不是说了吗，见分和相分都在第八识之内，那么第八识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呢，这个最关键，张富茂，第八识是从咱们无明这里衍生出来的，咱们修行是要除无明的，必须你要能够根除，见到这个哪儿啊，见到第八识，而且见到第八识的根，第八识的根在于无明， 在于认假作真，在于简单来说吧，就是这个你就算是知道了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但是你这个没事找事的这个贱劲儿是除不掉的，除非你找一个法门好好修行才有可能除掉，也不是就是就这样就除尽的呀，你就像迁座过后那也要关照的呀，也还是发现了着相了，提醒自己不着相的，见利诽谤和生灭灭也寂灭现前正好相反，他们的见解是生灭不灭有意因现前。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见利诽谤这个你就是见利诽谤的这个就是凡夫见，这个凡夫见跟他正好相反的是什么呢？可以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就特别的好。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生灭灭已，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标点上这样标，你就知道了。生和灭这两个全都灭了，生灭灭已，生和灭。这样见利和诽谤跟这个正好相反的就非常类似，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正好相反，嗯，他们的意思是对对对，嗯，对对对，他们的见解是生灭不灭有意因现前，嗯，十二因缘就是无明的开始的。那张富茂无明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呀？张富茂无明从什么地方开始的？连佛性也不可见立，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对你说的这个道理是这样的，这些道理大家说的都很好。如果是我说的话，就是因缘和合所现，因缘和合它就现出来这样的样子，因缘不和合它就没现。最好避免那个生字，这个生字啊，容易让大家引起误会。你比如说，就是像六祖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大家就在这懵了。这个佛性真的能生出来万法？实际上不是的，它只能说它是现。你不好说是它生，它并不是实际的生出来了一个，就像是那个母马生出来的小马，不是那种生，不是那种造作而生，嗯，这个所生就有点像造作了，所以说一般就说现，嗯，这样就离开那种造作的误解，避免那种造作的误解，嗯嗯，对呀，就是他反正有的人他误解，他总是有该误解他怎么都会误解。实际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就是何其自性能现万法。六祖为什么这么说，他有他的特点，因缘和合也是假的。你这个因缘和合是假的，你有一种对立没有啊，李满江？你这个因缘和合是假的话，那么相对立的什么是真的呢？李满江你说一说什么是真的呢？嗯，无明实性即佛性，谁问你无明实性是即佛性了？问的就是说无明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呀？十二因缘是不是佛性啊？你说十二因缘是无明开始的，都是假的，那你这句话是不是假的呀？李满江，李满江，你的特点就是你要是说到这儿，你的知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有只差那么一点儿，就是你一定要离开你的知见，这个东西知即得，就是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攥着，就是那个我想起来赵州说的知即得里外了退，这个千万不要梗在胸中，提醒自己，哎呀，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偶尔提醒，但是你总拿着这样一个理论，一切都是假的这样的一个理论，这不可以梗到这儿。没事的时候连这个也要放下，就你最关键的是要注意这个。当然了，这是我的揣测，我根据你的情况揣测出来的。你最关键的是就是这个一切都是假的也放下。所以说从另外一句话怎么放个，要我说不是的，我可以说一切都是真的呀。因为八识显现，你也可以说它是佛性的显现呢，对不对？你说它是佛性的显现，你就不好说它是假的了。对对对对对对，哪里现的之间，从哪里这里现出来了，哪里现的之间，你再问一问我，听听你要问的是一个什么，问想问一个什么意思，没听出来张松伟要问个啥意思。对啊，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佛性的妙用，这都不敢说一切都是假的了。所以说都是假的，八识显现，这个没错，这个没错，但是这个也需要扔开它，也需要扔开它。你也知道这个道理也是假的，这个假道理是针对着那些认假作真的众生的，认假作真，因为有这样认假作真的知见在，所以告诉他们别认假作真了，这都是假的。你就是知道了这一点，这个一定要扔掉它，扔掉它。李满江，你的特点就是要扔掉，扔掉，扔掉。你扔掉了，你后面的座打起来才更轻松。嗯。 佛法它本来就应该是轻松的，这就是解脱道的特点，解脱道的特点之一，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轻松。嗯，对对，也是假的，李满江也是假的，我也是假的，咱现在说这些全是假的，行了不？不可立假，真亦无，真假都是两头话。好了，这就是说到这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走。这个地方上我不知道，应该是张浩没有讲吧。非有性建立者为什么什么，然后离开了这个如垂发现是名非有性建立相。什么是非有性建立呢？先说了三无为，三无为就是虚空无为、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虚空无为，这个就是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和则灭无为，这三种无为都是没有作性，所以说是非作，就是非作，就是性，就是说到一切事物的本质的本质的本质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不是造作而成的，它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但是呢，建立呢，就是说的凡夫啊，外道的错误的知见，他认为是有造作而成的，有造作而成的，所以他认为是实有这样一个性。建立却是有作啊，因实非作，所以因实非作，所以呢建立了了无自性可得，建立了无自性可得，所以建立了无自性。老师的解释是说的是非有性，是说的是无自性可得，建立了一个无，我理解的是建立了一个有。嗯，不过这都是通吧，大家通的理解，只要能够通顺都可以。这张强又被踢出去了，好玩，我看着这些比我们讲经文还好玩。经文里所说的此离性非性是说建立是离性，也非也离非性，离就是离开，就是不相干，离性非性就是和性和非性都不相干，这就是非有性建立。但是外道凡夫他不是的，他是执着性建立，他是执着有，他是执着有，执着有啊，执着有。性是指的是实性，也就是实有，非性就是没有，就是断灭的没有，断灭的无。法就是说的事物及其规律，一切法就是指一切事物和规律，一切法如兔马等角，如垂发现非离离有非有，是说一切诸法本来就是非有非无的，就像是兔马，就像是兔子无角和牛有角一样，这就是兔马等角啊。老师认为兔马等角就是比喻非有，兔马等角是比喻非有的，垂发遮掩却显现幻象的，这是比喻是非无的。非有就是本来不实有，当然是无实性，非无是幻象不无，但是呢实有当然也无实性，这就是非有性建立啊。就是老师的解释是如兔马等角，如垂发现，就是要么就是一切的法，一切的法你可以用这个兔子没有角来形容，你也可以就是用这个垂发，就是垂发现，所以你看着它就是像是有一个东西遮到你眼前了，就是这就是非没有，非没有就是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断灭的没有，所以说它是离开了非有和非没有。老师的解释更好一些，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就是说非有性建立相者呢，可不可以说非有性，非性和有性，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老师的解释就是这个意思，非性和有性，就是说有和无，有和无，但是我们是离开了，就是寂浊嘛，寂浊，非有性，在这里面呢，我觉得你这么说吧，非有这里的话，为什么就是说的非有？非有性，非性和有性，你在这里你可以这样说，但是呢我是按照前面那几个的理解呀，就是非有见建立相，非有相建立相，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它本来这个相啊不能说它有或者没有，它建立了一个有或者没有之相，它就是它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实有的一个相，这个相在这个相要么是实有相，要么是实无相，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说它是就是说非性和有性，就是说是实有实际有性或者实际无性，这两种也可以，也可以吧。前伟的见地那是相当的，那是相当的，张福茂他很有见地，他有见地到他有时候绕，但是他细致，如大雁过冰潭不留什么，不留痕迹吧， 再看，我们再看这一段，非有幸建立者呢，就是说，就像是，就是什么呀？就是说，这一切诸法的它的性质啊，它是离开了造作的。你可以用虚空，你可以用灭，你可以用波涅盘来形容。但是呢，凡夫就不是，它是寂着建立，是实有这样一个性，或者是实有，或者是实无这样一个性，它就在这寂着建立。所以说呢，实际上它不知道离开了非有和非无一切的法呢，你不能说它是实有的，你也不能说它是实无的，它是离开了有和无的。所以呢，这就是说的是非有性建立相，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性，简单来说不要在性这个事上较真儿，这就是这，别在性这个事上，这个性这个事上是没有真儿可较的。就像是我们较真儿，是梦里头到底是赢了30000块还是输了30000块，这但是它是一个梦，这就是说的非有性。性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到最根本、最根本、最究竟那个根儿，说到了这儿。这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四个特点就是说，相、性、因、相、见、因和性。它这个绕啊，是因为什么呢？其实没什么绕的，就是离断离常见。这个离断离常见是错误的，就是有和无啊，断和常的这些之间围绕的是在哪儿啊？也就是简单来说，就这样说吧，有四种常见和一种断见。这四种常见是哪四种常见呢？常有一个性，常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能见的能见性的那个东西，就是常有一个见，常有一个因，实有一个因，还有一个常有一个性，这样理解简单。我觉得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非有，就像前伟说的有和无，就是非性和有性，把这两个都包括在内，反倒不好理解了。就这么说吧，断见是什么都没有，常见呢就是说它实有一个相，实有一个见，实有一个因，实有一个性，它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了。这样分析起来的话，一点也不绕，我觉得一点也不绕，就总结总结就好了。这个东西啊，它这个言语啊什么的，他一个是当时说的时候，这就是思维分辨比较细密，另外一个就是翻译的时候啊，他再一翻译，然后再一总结语言就不好说了。别说他的翻译了，就是咱们自己写的东西，咱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我当时写的这个楞伽，我现在看我自己都看不明白，有的地方我咋写的也一样的，也一样的。这个文字它有局限性，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呢，你就是你实修了之后的话，就很容易从这个死。就是死胡同里头出来，你再就是很容易贯通。你要是不实修，你去直接贯通这个经啊，不好贯通，不好贯通。自古以来，楞伽就是四卷本的楞伽都很少有人讲，就是因为这个语言上隔碍太大了，不好贯通，不好贯通。自古以来，这个四卷本的楞伽就非常有人，非常少的人讲，没人少讲，没人多讲。我翻译甚佳，加个鬼的加。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千座后的老师兄都在投诉前伟，前两天看见郎兴凯也在投诉前伟呢，前伟怎么老给人挖坑啊，给郎兴凯挖坑他没跳，没事你就在这挖坑，你这属于是建立，你这属于一种建立，老师翻译身家建立，这是非有相建立。达摩不是张富茂，你不理解，并不是达摩带过来的。达摩空无一物，他带过来什么呀？他啥都没带，他并不是他带过来的，是当时那个社会的局限性，那么多的经典就那么翻的时候，达摩说就是这个四卷本的楞伽，四卷本的楞伽绝不是达摩带过来的，是翻译了之后有四卷。他当时根据他看中土的这些佛经的翻译，他看中了这个。而且呢，这个最难能可贵的不是说了吗，老师，那是108问108答，最难能可贵的是在那儿。说到这儿的时候再离题说一下，108问108答是什么呢？张富茂，就是你问什么是张富茂，打你一棒子，你再问什么是深圳张富茂，再打你一棒子，然后你再问那是不是达摩祖师打来的，带过来的，再打你一棒子，你连问了108问，然后连续的打了你108棒子。就这你要是还不清醒，你只好再往下接着看经文了，这就是后面咱们的四世门的来历。前面那些清醒的他早已经原来是这样啊，打醒了走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不激溜的在这翻译经文的。 就是当时的时候的那个金刚经啊，不一定有金刚经的翻译，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版本，比如说鸠摩罗什的版本，当时还没有，鸠摩罗什那时候还没出现，还没出现。这个大规模的译经啊，是这个唐玄奘以后才大规模的译经的，那时候是皇帝这个主持然后译的经，在这个之前啊，那些经典都是陆陆续续来的，南北朝那个时候的经典都是很有限的，所以后来改用金刚经，不是六祖改用金刚经的，那是一个传承，五祖那个时候就用金刚经印证了六祖，印证了六祖，不是六祖改用的，五祖传给他的就是金刚经，他咋是改用金刚经，是五祖不是六祖，五祖不知道是不是比鸠摩罗什早，这个东西你再查一查，但是鸠摩罗什就是，但是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比他早，但是那个时候没流传开，就是经这个事儿啊，大规模的被人所接受的就是皇帝下令以后，就是唐那个时候，唐朝的时候，唐玄奘那个以后，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队伍，几百号人在那翻译的，那个经才被接受了。蔡小鹏说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楞伽经啊，108问108答很珍贵，但是后面的那些东西就繁琐了。中土的特点就是说，金刚经简短形象更好一些。108问看上去有点乱。你论语怎么就有条，论语的条理在哪儿啊，论语的条理还不一定比得上这个啥呢，这个108问呢，你得了吧张富茂，你你论语，实际上论语它也是没有逻辑性的，它也没有逻辑性的，问了就答了，它每一章节的那几十个问答哪有逻辑性啊，也不是逻辑性的，它是根据字数，根据问答的条数，20条是一章节，他也没有那个，你看这就是我们学论语的好处吧，袁荣学了论语了，他一说你就不会被张富茂所说的蒙住，他是问答形式的，也都是有条理的，但是问和问之间没有逻辑，所以说呢108问他这个问呢、啊、看不出来逻辑也正常，你要是仔细的要是分析108问有可能有逻辑，我们没有分析他，没有分析他，猛一看108问就是比较长，108问的特点张富茂并不是乱，108问的特点就是咱们的头脑啊，咱没有那种头脑，咱接受不了，别说108问了，人家问你3个你能回答得上来，问你5个你也能回答，就算是能回答，问你10个问题你都答不上来了，为啥呢，答了前面的忘了后面他问什么了，人家一口气问了108问，那佛也都回答上来了，你就是你这不是乱的问题，是咱们的头脑接受不了，咱们的大脑的容量不够接受不了，咱们都是一个问一个答，这能接受，你一口气问108问，一口气答108答，咱那头脑就是没那个智慧，一看就懵了，你不能怪那个108问，你只能怪咱们的智慧不够啊，108问都是直接回答的，但是它的顺序有所不对，印度人的思辨能力，就是他有的人的思辨能力强，有的人的禅定能力强，就简单来说吧，就我们现在这些人，就咱们现在的这些人，就比起那些印度的外道都不如，人家外道的还有两个特点，要么就是思辨能力强，要么就是禅定功夫强，咱比不过人家。张富茂就在那儿请胡说了，他就是说，他说这些话可随意，可那个，哎呀，鸠摩罗什，鸠摩罗什翻译的那个时候的，可能是后人才用的多，那个时候用的并不多，这都有可能的。你比如说梁武帝那时候讲的，不都讲的是《涅槃经》吗？是刘涛的马甲，那张富茂还为了名相操碎了心呢，他要是不是张富茂为名相操碎了心，袁荣也不会为张富茂操碎了心，钱伟你也不会为了袁荣操碎了心还是鸠摩罗什早，你们西安的应该知道，鸠摩罗什早，但是当时的时候有限，建立及诽谤，愚夫妄想不善，上面讲了4种错误的常见和1种错误的断见，讲了之后呢就是说了建立于诽谤， 渔夫妄想不善观察自心限量非圣贤也是故离见利诽谤恶见应当修学见利和诽谤这都是愚痴凡夫的妄想他们不善于关照自心的限量不能了知非有非无而忘记有无他们毕竟不是圣贤呢所以说呢咱们大菩萨修学的方向呢就是应该远离见利和诽谤这两种错误之见张富茂说的一套一套的密心了不可得哪有心可碎啊说的多对啊所以说密苦了不可得哪有苦可灭呀、啊、你就苦着去吧啊愿你的生活更苦一点让苦来得更猛烈些吧到时候才能真正的检验这个了不可得是什么哪有一个苦可灭啊张富茂让你的生活更不顺利一些吧试试他也不是他你们说吧我们不我不掺和了你们说你们说别把佛法看得那么轻佛法的这个轻啊佛法要是轻啊世间的一切更轻他是这么说的他再轻啊他这就是在这个轻啊用着佛法佛法就像轻如鸿毛佛法轻如鸿毛假如说佛法轻如鸿毛的话那么都不存在世间法世间法连毛的一边儿毛的九分之一毛的百分之一都算不上世间法就轻成那样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佛法的轻它这些都是对峙的你这个没有世间法的这些谈不上所以说佛法要是轻啊世间法更轻世间法更不可得呀洒脱一些洒脱也不可得呀洒脱一些就让苦就让不顺利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到时候看看你能不能洒脱那才是真洒脱不思大会菩萨摩诃萨善知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相去究竟为安众生故做种种类相如妄想自性处一一缘起譬如众色摩尼宝珠普现一切刹土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佛法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这个就是说那个菩萨摩诃萨应该知道呢就是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些都是虚伪的从究竟上来说的话他们都是不实的我们呢就是是一种方便方便呢就是救着众生呢这样一个见什么他认什么为真所以呢给他这样的一种解脱的这样的一种的道路指给他实际上这个解脱道路其实上它也是梦幻泡影实际上这就叫为安众生故做种种类相如妄想自性处一于缘起就是因为众生他妄想惯了这是他的习性他妄想惯了他既然是妄想的呢我们不妨就着这个妄想给他再来一个大妄想这个大妄想就是说解脱这就是大妄想这个大妄想无比殊胜如果众生真有一个就是实有一个轮回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妄这个解脱这个就是要多实有就比那个轮回更那个真实存在更殊胜啊，这就说的是这个，就是一妄想自性处一缘起，给他有这样一个建立，这就像是这个文字没有文字吗？我再来，没有看到文字，还是没有看到圆融的文字，这一段文字看到了没有？没看到。这一句看到了，这一句看到了。善知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心意意识二无我相它的真实之相就是这些啊是梦幻泡影你应该去到究竟去到究竟为安众生故哎这个也看到了这个也看到了为就是说方便众生所以说做种种类相如妄想自性处依于缘起因为众生他妄想执着惯了依于他这个妄想执着的习性所以我们不妨就是反正他也是梦就是说我们也给他一个这种以幻修幻也给他一个这个方便也给他这样一个方便这就是我们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啊或者我们的言语啊经典呢、啊、就是这些方便言语啊方便建立啊就是这样把它从这个里面引出来那就是中间那一句没有我打的这个能看到吗还是看不到哎呀问题是没有找到这个敏感词啊我打的能看出来吧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八十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些它的究竟真实之相应该呢就是从这个里面离开它走向究竟解脱 走向究竟解脱，为了就是说让众生啊走向究竟解脱，所以呢依着众生这个认假作真的这个习气，我们也说一些方便建立，依于缘起，就是说一些方便建立，这就是做种种类相，如就是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刹土，就像是如意宝书不要照书发帖，说说自己的见解。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我现在就是得把经文贴上来，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见解，都有自己的见解也无妨。普现一切刹土，后面的呢？普现一切刹土，于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于其中听受佛法。所谓一切法，如梦如幻，如光影水月一样，它都是真实不可得的。总而言之，这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普现一切如众色宝珠现于一切的刹土，然后呢，大家在这个集会中呢，都在这里面听受佛法，这一切实际上也是梦幻泡影，就像是我们现在在听这个佛法，这也都是梦幻泡影，一切的法如梦如幻，光影水月，这是说的是这个，李君丽上一次有过，对对对，李君丽。我们这个解释就是自己的理解啦，李君丽，这个解释是齐老师的解释，是活灵活现的活生生的人。这一段看看能不能明白，能不能看见经文里的心意识。好的，经文里的心意识指的八十，大菩萨善知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可去究竟之地，自行继承，当化众生，于是随类现行。所以说做种种类相之，是为安众生，故而随缘化导。然而妄想缘起，本生本无生，法缘随法身随缘化而不化。所以说如妄想自性处，依于缘起。是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佛刹土，是说菩萨一意身现一切身，乃至普现一切诸佛刹，于大众诸大众听受如来说法，其所说者如梦如幻，如镜中影，如水中月，普现一切佛刹而了无一法可得，了无一刹一法可得而普现一切佛刹，如来自觉圣智究竟极致于此。老师说的这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实在是没啥可说的，就是看了这个也没啥自己的见解了，有啥见解呀、啊、李君丽。可能是大众集会这四个字，哦，有可能，有可能的，这个能看到哈。好的好的，于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即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得三昧以由诸佛刹供养诸佛，生住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现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这是说的是，就是说这个上一段说的是证得了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然后呢他就是他呢虽然证得了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但是他也不离开这一切法，他在这一切法中，但是他深知这一切法是离开了生灭断常的，离开了就是二乘，就是两边的边界等等，这些就离开了声闻缘觉之法，他是这样的，就是在这样的就是不即不离，就是这样的证得的这种真空妙有呢，所以说他会示现什么呢，因为于一切法离断常生灭，离开了这个恶见，离开了这些，离开了有和无，所以因为它本质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就会逐渐的证得无数的三昧，好多好多的三昧，得了这些三昧呢，就是有了这些，这就是它的这个三，有人就问什么叫三昧，三昧你就可以理解成是定，这个定是什么呢，是得了大智慧之定，是不退转之定，所以叫做定啊，得了这个定之后呢他就可以广游诸佛刹，广游诸佛刹，供养诸佛，生住天宫呢，说佛法，然后呢，甚至乃至于示现佛之身，然后呢，就是给声闻啊、缘觉啊，给他们来说法，就是这样来度脱众生。但是就这样度脱众生，他也没有离开自心，也没有在心之外。然后呢，向他们演说这一切的，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的外相，他们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梦幻泡影，所以要远离开有和无。这就是翻译这一段，这一段都很好翻译。然后再看老师说的这一段经文，是说的是心外无法，外性无性，就是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 分别演说外性无性，就是外性无性说的就是外境界，就是一切的外面所现的境界，它都是唯心所现的，并不是客观的，外境界并没有实性可得，就是并没有一个实有的一个外面的境界啊，并没有实有的外面的境界，就是一切境界如梦幻泡影，这样的话来离开有无。声闻缘觉的法呢，就是有生有灭，有断有长。声闻修的是苦集灭道，有生死可断，有灭寂灭可证，以为是寂灭是长。缘觉修的呢，就是十二因缘，他认为实有十二因缘，实有十二因缘，探究生的过程详尽，灭的过程当然也详尽，无形无明灭则形灭，行灭则实灭，乃至于详尽归详尽，却还是有生灭可断，有涅槃能证，他就没有到无无明，也没有无明尽，他就没到这儿。他认为实有一个无明可灭，归根到底是在这儿，这就是缘觉的问题。缘觉就是他认为十二因缘是实有的，这是他错误的根儿是在这儿。佛经文上说一切法离生灭断常离，即离声闻缘觉之法，应该远离这些，如心亲经所说的无无明也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也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最后无智亦无得。三昧是音译，又译作所谓又译作三摩提或者三摩地，三昧就是正定，就是远离邪乱摄心不散的意思。远离什么邪恋邪乱呢？就是错误的执见，那就是邪乱。那由他，那由他就是无数，数量极多，万亿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简单的来说就是得无量无量的不计其数的不可胜数的三昧，就是什么对他来说都是三昧。简单来说，他看到什么他都不动他的心，不会昧却到他，这就是三昧，这就是得百千三昧乃至百亿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能让他动心，他就到了这种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境界他都不动，他都不动，这样的一种不动地。这样了以后，这样了以后得无量三昧以后，由住佛刹什么什么，这都是自性所现，并无实性可得。然后呢，就是说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当然是为他们说心外并没有外在的客观世界，使他们远离有无等不正确的见解。这是通顺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再贴一遍。哎呀，所以说楞伽经啊，关于就是正知见这一块的话，如果对新密来说洒洒水并不难，根本上在于一切有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光影水月一样是不可得的。所以说呢，在这种不可得，它也并不是断灭掉一切法，它就着这一切法依于缘起，还用这一切法，但是这个本质是离生灭断常的，因为它有这样的正知见，所以它就离开了断肠恶见，离开了声闻缘觉之法，这样的话呢，逐步就证得了百千三昧啊，以及无量的三昧啊，然后游住佛刹，然后生住天宫，甚至于示现佛身，度脱凡夫外道声闻缘觉，然后呢，这度脱众生也没在自心之外，然后呢，就是他随缘就分的去说，或者乘兴而谈，就这样的去度脱众生，然后演说，一切的这个并没有心外，并没有外在的客观世界，心外无法使他们远离有无等不正确的见解。张富茂，只有你这么说，在我们这儿，我们新中心的从来不承认，就是楞伽它属于法相宗的经典之一。不这么说，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楞伽经是学佛的人都应该看的，你不要把它归结成是某一类的经典，不要这么说，这么说不大合适，我认为应该是这么说吧。法相宗它依据的可能是依据了楞伽，但是这一句话我都注意了，就齐老师讲楞伽的时候一直没有这么说过。实际上从我查的资料上来说的话，你法相宗它是承认它依据的经典中楞伽经是其中之一。我们不要从法相宗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因为什么呢？法相宗它是数沙子，然后给你数出来每个沙子都有，然后再数每个沙子都是不可得的。不要从单纯的从那个法相宗，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学楞伽，我们不从法相宗的角度去，我们不从唯识的角度去解释楞伽，我们就是就客观的依着原意来解释楞伽。在这个楞伽实修这一块，再结合我们新中心来说，就是这样来说楞伽。实际上我们解释这个楞伽，尽量的也没有加入我们自己宗的这个宗见，也没有加入，但是我们会对我们的实修做一个比较，就这样来客观的来看待它。你知道张富茂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法相宗他解释什么东西一定要从唯识开始解释的，而 实际上楞伽它可不只说为十啊，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就算是说八十也是其中的四分之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何况八十在楞伽这里面它根本都没有从八个方面说，它是从三个方面说的，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比为十要简单的多得多得多，它不是罗列法相的经典，楞伽不是罗列法相的经典。所以整体来说，你说楞伽跟法相宗现在的法相宗的味道一样不一样？不太像一个味道。既是外性无性，为何多相位？他认假作真的呀，前伟啊，他认假作真啊，他认为实有一个内，实有一个外，认假作真了吧，所以他向外求。你的这个逻辑啊，我比你简单，前伟，你的逻辑比我复杂一些，你可能自己有解释，你把你自己的解释解释上来就行了。法相宗为什么不数金子啊？因为遍地都是金子，遍大地都是金子，没有一个不是金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法相宗的特点就是这个，你说遍大地都是金子跟凡夫说没法说，但是你跟凡夫说遍大地都是，就是说是石头是砖头是瓦块，他能接受。法相宗就是这样的，他就就着凡夫的那个特点，他说这个给你说出来，哎，这是个砖头吧，然后给你分析分析，我告诉你这个砖头不可得，再分析分析那个瓦块吧，完，然后分析到最后，哎，这个瓦块也不可得。法相宗是这样的特点，他是就着凡夫的思维，就是引着去说的。如果是你要是就着这个思维走下去，所有的东西全部数了一遍，全部都不可得了，承认不承认？全部都不可得，承认了，哎，当下这就是金子了。他就是这样一条路子。入海殊沙何时修啊？修修修修修，我错了，张姑妈，我现在就修啊。错了错了。尔时世尊从先此意而说偈言，没事没事的话，他说的是我一套一套的，他不是说他一套一套的，是我错了，不是他错。以诗偈的形式做了简短的总结而说偈言，心量世间佛子观察种类之身离所作行得力神通自在成就，就是说啊，这世间的一切万法都没离开心，都是世间啊，就是都是这个心啊，妄想分别这样造作出来的这个世界，这就叫做心量世界。心里面你有所分别了，这个世间就是这么来的。按照佛子的观察，这一切现在看到的十二类众生，这就叫做种类之身。十二类众生他们呢都不是造作来的，他离开了造作和不造作，他是非有非无的，不可以用生和灭来说的。他知道了，因为咱们是有这样的正知见，所以说咱们会有咱们的妙用。咱们的妙用就是咱们会在这个地方上就无碍了，无碍这个心力的无碍，这就叫力神通，这就叫做力神通。然后呢就是成就了一个什么，成就了一个大自在地，成就了一个大自在地。再看看齐老师的解释，佛子用智慧观察到这个世间及世间的各类身体，这就是一切的有情无情，一切有情无情，这个都是自心限量，心外无法，心外无法，这就是说世量心量世间种类之身啊，就是说有所作为之行是无为，就是说离上述三就指的上述无量三昧，离开有为无为之后就证得了无量三昧。证得了无量三昧，自在成就上述诸佛，游住佛刹，供养诸佛，生住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限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见利和诽谤就是利和破，不破也不利，那就是远离了见利和诽谤，不破也不利。应大会所问，详细的叙述了见利和诽谤的表现形式，然后指出呢，应该远离见利和诽谤，即使究竟成佛广度众生，也不是见利，也不是见利啊。这个地方说的特别的好啊，他并不没有就是说断灭，他是广度众生的，但是他就是广度众生，他也不是见利，即使断尽一切烦恼，也不是诽谤，也不是减损，也不是诽谤。都是没有，就是撤断了二烦恼，这也是虚妄的，也就是怎么断尽的烦恼，就是根本都没有烦恼可断，这个地方上才可以说断尽一切烦恼。这都是自心限量，心外无法，这个老师说的整个的这个第六门里面说的最好的就是总结到这儿，总结到这个地方上说的是特别的好，这一段的讲解的精华在这儿啊， 本文非但批评了圆觉声闻小乘之法，而且明确指出，即使亲证如来智慧、如来圣智究竟成佛、广度众生这样的无上乘之法也非实有，也不可得。正如心经所说，无智亦无得。最后的落脚点落在了无智亦无得，实际上并不是说落脚点要落的时候，是因为咱们啊都有得惯了，所以要不停的强调不可得，无智亦无得，要不停的强调，不停的强调这个。还有一个，你看这一段说的这个，就是说广度众生也是虚幻，并非建立断尽一切烦恼也是虚幻，并非诽谤。哎，这一段的这个第六门的建立于诽谤的精华，就是引出来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结论引出来的，就这种的讲经能够讲到这儿了，那就是也就是咱老师了。别人你就是能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的，你不会的，很少很少。你看看别人的那种的某某什么师，他在有楞伽经的讲解，但是他绝不会说到这儿，他绝不会说到这儿，这就是精华。但是这个平时要是说没有建立，也没有诽谤，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都不可得，这一听你有病，你这都是套话，你这都是一套一套的。你看说了好多好多错误的见解，然后又把这些错误的见解都破掉，然后再跟你最后的一推出来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再说，就显出来这个知见很珍贵。讲经就是这个套路，讲经就是给你说了一堆，然后呢破完了之后把这个妄去掉了，把这个真给你显出来，你知道这个真是难能可贵的。讲经就是这个套路，有精华不是建立吗？师父无精华，说得好，说得好。前尾我是过错啊，是我过错。我们这个岂止这个，我们这个周二整个的都是建立，都是不对的，都是建立，都是错误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我们不建立它才好，你赶快拆了它。师父没有精华，就是要齐老师说了，无智亦无德。钱叔叔说的好精华。钱伟你怎么看？钱伟你怎么看？淡泊说你说的好精华，你怎么看？钱伟的特点适合讲经，我讲经不行。这个就是建立和诽谤结束了。钱伟怎么卡壳了？这样说就没法。哎，对对对对对，没事儿没事儿。你跟他们讲经啊，他们的经啊是落实的，是有讲经，它是有几种的，一种是说，还有一种是受持读诵，它是活泼泼的在受持读诵，是这样的，在受持，有读诵，读诵就是读一读，诵一诵，讲一讲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的是受持的，对对对啊。还回到讲经这儿啊，回到讲经，前面你跑哪儿去了？精华处无有精华，就是老师跟师傅的精华。前辈，你请在这绕了，绕死你。前辈将来绝对是一个讲师，他太能讲了，他太能绕了。逍遥子啊，你就离开讲不讲经，你就这么说吧。如果咱们说的东西能让你放下一些，或者让你若有所放，能让你轻松一点，也算凑合着达到一点作用。不要再定义了，越定义越黑，越抹越黑。禅宗经常说，就是泥里洗土块啊，就是在泥里头，你想把这个土块洗好，土块上你把这个土块拿到泥里去洗，越洗越脏，越洗越脏。说有精华并不代表有建立，就是有建立，就是你知道吧，李秀珍啊，这个建立跟诽谤啊，他就是说有他就算建立，无他就是诽谤。你只要时有一个有，时有一个无，都属于建立诽谤。应该这么说，说什么精华啊，谁见于开口来啊，就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够脱身出来。讲经有一个条件，就是那个临济祖师不是说了吗，一句里面具有三玄，一玄里面具有三妙，具有三玄三妙才可以讲经。他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开过口，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讲经。你没有不说有，你就是你有一个讲经，你想把人家给说明白，你这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实践节，你就落在这儿，那一盲引众盲，不可不可。所以新中心他不提倡讲，不提倡讲。建立哪来精华？拿到哪里洗呢？扔了扔了，拿到无生国里去洗，扔到无生国里去，抛向无生国里去。说我字并不代表非得有个我， 那不是的，那不是的，李秀珍呐、啊，你应该知道，知道就是说一方便建立，一方便建立，一妄想自信缘起，一那个建立，就是一那个众生他都妄想惯了，所以我们要一方便，就着他的理解程度给他说一说，是这样的。但是实质上他是根本都没开过口，你不可以再做细致的分析，再做其他细致的分析不对，你一定要回到这个根儿上来，根儿上就是说就是无说，必须要回到这儿来。不回到这儿说其他的解释啊，这东西越跑越远了。你现在应该好好的保，就是要知道这个说本身就是无说，你就是简单来说，李秀珍，你不要看那些理论上的东西，越绕越远。你现在应该看禅宗的东西，禅宗那么多公案呢，那不是那个无就是那个无门关嘛，100个公案你都能不能答得上来呀？那都是祖师大德的精华，你能不能答得上来？你能答得上来以后，你再去理解其他，你赶快把那些理解的那个模式扔掉它，要不然的话，你这一辈子只能拖泥带水，很粘滞，很粘滞，就是半死不活。你这辈子能做到半死不活，当然比那些全部是死的那些人要好一些，但是你何必半死不活呢？你都入心密门了，明明可以更进步。根本没开过口，这个事儿容不得你理解，根本就没有你的理解处。这个地方上你要经常的这样，你就不要再理解它了，根本没开过口。再看呢，嗯，所是无所累死你，你就是你现在要跪在见地撤，不要去急着给别人解释，你可以一脸凶相不给任何人解释，但是先保证你自己的见地撤，撤了以后慢慢的圆融，还有的是时间呢，来得及。你现在的问题光顾着给别人解释，经常把自己绕进去，绕好久好久好久。怎么样才是见地撤？就是心中啊丝毫丝毫没有见地的余地，没有一丁点的见地的余地，没有一点点造作的痕迹，起个假名吧，见地撤，见地撤。哎呀，这个不知道李成的情况，反正是印象不太深刻，不好说。修心中心了还是没修心中心？这种解释就是解释，怎么样才叫见地撤？怎么样才叫见地撤？就是丝毫的没有一丁点的见解。这么说吧，完完根根本本的去除掉了一切的烦恼和疑惑，没有一丝毫的私货和贱货的痕迹，什么才叫见地撤呢？你把见地拿过来，我再告诉你怎么样叫撤。说的最撤的，说最撤的就好，最撤的，最撤的那个已经早都已经说过了，一直在说，现在怎么说都是不撤。说最撤的就好，无见最撤，无见是最不撤的，无见咋会是最撤呢？无见是最不撤的，潘师兄，我们接着往下说吧。
哎，郭老师，
哎，
接着往下说吗？
接着往下说吧，还剩7分钟，接着往下说吧。下面
的
这些也都没什么，大家要是有星星问题，就在这儿说一说，咱们就着这个讨论也行。没事，咱们就接着往下说。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一切法空无声无耳离自性相。我等及于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声无耳离自性相已，离有无妄想，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广分别说。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哦，这就是大慧又问了一个新的，就是问这个说一切法空无声无耳离自性相。这个地方啊，说成了第七门，就是空无声相。实际上这个可以说离开了上述的五种错误见解，五种错误见解就是四种见立和一种诽谤。离开了这个的正知见是什么？正知见应该是一切法空无声无耳离自性相，应该是这样的。嗯，这个第七门的名字叫做空无声，就是给我们说说这个一切法空是怎么回事，说说无声是怎么回事啊，说说无二无别是怎么回事，说开离自性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给我们说说这个。实际上这四个都是对应上面的错误之见的。然后佛就说了，我们现在就是好好，我现在给你们说啊，佛说了七种空。喂，哎，好好好，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 妄想自性出，妄想自性即浊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大会，比略说七种空位：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形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之大空、比比空。这个是七种空。这个第七门呢，主要是说的这七种空。这七种空啊，你要记住，这一切都是好的，只有一种是坏的。这坏的是什么？坏的就是比比空。比比空是那种恶空见。什么叫做恶空见呢？恶空见就是他执着了一个，他实执执着了，他执着了一个空，执着了一个没有。它以实有一个没有之间，这就叫做比比空，这个是糟糕的。其他的空，那就是说这个空的特点，你可以说相空，你也可以说性空，你也可以说是造作空，你也可以说不造作，这个也是空的。你也可以说一切的言说，这个这都是离开了这个的，这个也是空的。还有就是究竟意义上毕竟的一切都是空，就可以说从这六个方面来说空。但是呢，有一种你要切记它，就是你切记把空当成一个实有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佛说四十，哎，对呀，你看看，大家看，这有一个活泼泼的例子。逍遥子说，这个佛陀四十九年未说一字，就是让我们不要着文字相。这个理上来说，说的是特别的好。但是逍遥子呢，他又着了一个这什么呀？他没有说啊，我们不要着文字相啊，我们听了佛的话，就不要着文字相，那就不要看了，或者不要那个了，就说就是时有一个不着文字相，哎，时有一个不着文字相，就你要是就是听佛的话，时有一个不着文字相，这就属于比比空，就属于是实执着了一个空，实执着了一个空。离开这个有和无啊，离开了这个空和不空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证。实证，实证之后怎么说这个离开了彼空和此空呢？就像上面说，怎么说这个见地彻呢？见地彻就是什么见地不见地，什么彻不彻啊？你也可以说，就是不彻，它就是彻，就是或者说你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空和不空，那什么怎么样叫离开啊？该空的时候空，不该空的时候不空，这就是说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有和无就是该有的时候有，该无的时候无。照样有照样无，这就是离开了有和无。这个东西啊，弄不好变成文字游戏了，你实证就知道了。赵海华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对，但是呢，这个意思啊，你要能把它推到一切，把它推到一切处，推到一切处，推到一切处，这句话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的烦恼。你要是能解决，这句话就可以留着，解决不了你就扔开它。这么说吧，烦恼是菩提，你能接受不？菩提即烦恼，你能接受不？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一个意思和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两个意思，两个意思就是一个意思。你别留一个意思在，别留个一个意思在。你这个思路模式你要推行开啊，不能说它是一个意思，不能说它两个意思，应该说一个意思就两个意思，两个意思就一个意思。你咋会立一个意思呢？明明说了四十九年才这样说，怕你撑着了。你们自己交流也可以的，也可以的。还有什么？大家还有什么修行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说说讨论讨论。烦恼即菩提，好接受；菩提即烦恼，不好。菩提即烦恼，哎呀，菩提即烦恼，说的就是你李满江。李满江，你现在的特点，你修到这儿，你没啥烦恼了。你现在世间上的事儿没什么烦恼，但是你现在就是法执未尽，对你来说菩提就是烦恼。你把这个法呀又扔开，扔开，真正的佛法它是远离了有和无的，远离了清净和污垢的，你必须要把它扔开，扔得远远的。法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你必须要法上应舍。菩提即烦恼就是说的法上应舍，法也不可得，你这个地方上你要能扔开，扔开了法和非法，扔开了世间法和佛法，看你还留存什么呀？是什么？离开了有和无，离开了好和坏，离开了轮回和解脱。你说说李满江是什么？说不出是一个意思。张一喜啊，多少年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还不赶快上座？你在这拖拖拖拖到现在，你该上座了啊！多少年了，过去了都，你这几年还让你家里头的那位还满意你吗？一不出门他照样不满意你，赶快醒悟吧。 李满江，你这个地方就要扔你这个地方啊，菩提即烦恼，这个地方你必须要接受它，必须要接受它，这个就属于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在禅宗里面有两句黑话来形容你，一个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等已经到了百尺竿头了，怎么更进一步？撒手，就悬崖撒手，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悬崖撒。你没看齐老师跟老人的信里写过悬崖撒手，就是这一点的法执你要扔掉它。你要是用佛法来对治烦恼啊，那太可惜了，那就是佛法不是来对治烦恼的，不是这个样子的。佛法的这本意上，佛法的本意上呢，它都是它就是它解脱是不相关的，跟烦恼跟菩提都不相关的。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李满江，你就差这一点儿，你要扔开的，你要撒手，继续打坐，其他的那种理念什么的，你要撒手，撒手再撒手，就是你撒不了手，不肯撒，不敢撒。你多讨论讨论，尤其是齐老师周六的时候，你多跟齐老师讨论讨论。对对对对，摔死自己就好了，总是害怕不行。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看大家还有啥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交流一下就是了。好的，今天郭老师领学，入灯阶探玄，别解四十门的第六门和第七门，第六门已经讲完了，第七门讲了一部分。下周二我们晚上8点，继续由郭老师领学。第七门空无生性。好的，本次学期到此结束。大家晚安。